家庭祭坛的见证分享。家庭祭坛是我们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其实也是要帮我们划对人生的重点。我们神给我们自由意识，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要走的路，但是圣经里面耶稣来到世界上也特别做示范，他不光光不单单的要来走上十字架为我们来赎罪，他在人生这三十几年的人类的生命里面也不断的在做示范，他一直在暗示我们，明示我们，请你跟我这样做所以我们只要跟着耶稣的脚步，我们就走对了路人生的路非常多种走法，但是我们信主的只有一种走法，就是走在真理上不偏左不偏右直到我们进入天国。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会来，一开始我们先来看耶稣他留下的榜样，那我们就再来进入我们家庭祭坛的分享，见证分享。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呢他曾经告诉我们，我们先看马太福音十一章28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边提到劳苦担重担，其实有很多面向，只要是劳苦，只要是担重担，这都是解药包含我们在人世间我们的劳苦重担，可能经历病痛那也可能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关注的宗教教育。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很不好教，因为环境恶劣，我们的环境呢充满属灵的病毒，我们一直在关注 COVID-19， 可是环境属灵的病毒充斥，特别是经由网络媒体，因为它无孔不入。那我们如果以前孩子呢自然成长即使父母没有教得非常好，他基本上变坏几率不是很高，因为环境干净。所以我们现在父母呢面临一个冲击就像我们这几天所提到的，其实有很多古圣徒是我们的榜样，那耶稣他这边也提到劳苦担重担要到神这边来并不是谈很多教育的学理教育方面学理小弟也懂很多，但是当我毕业踏入学校，我忽然发现以前大学四年学的根本用不上，甚至我有一点怀疑人生，我真的要走老师这条路走下去吗？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全班公然跟我对抗，那我那个班怎么教后来慢慢的这些年我才发现解答在圣经，我们一定要回到神这边来，然后呢主这边应允，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圣经的安息很棒一般社会上都会告诉我们说你要乐观我们有什么方法怎么样赚大钱，怎么样有美丽人生，怎么样的孩子会听话，怎么样教出优秀的孩子，哇那个书举满满都是书。但是呢当我们明白圣经之后会发现那是麻醉药，麻醉药就是暂时会解痛就止痛嘛那我们就知道麻醉不退吧时阵对吧当麻醉剂一退哇后坐力更难过那都是像我们昨天所提到，那是人造的酒，暂时止痛，我们要主耶稣那边水变成的酒水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东西，也是大家都能拥有的，但只要耶稣同在都可以变成酒而且它是源源不绝，而且它的香甜是超越人世间一切的。 那耶稣就告诉我们说，这边得安息是真的。得安息，我给他一个解释，叫做问题解决，心情愉快，是真的问题解决哦，啊，而且真的可以心情愉快，啊，那这是我们信主的人专有的权利。所以二十九节就继续说，耶稣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再一次讲清楚、说明白怎么做。耶稣第一件事情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好，那我们就要问自己：我柔和谦卑吗？我们人生，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所教导就是不可以柔和，不可以谦卑，不然你就被吃掉了。好，所以我们所教的是跟社会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这是真理，社会是歪理。好，那我们怎么教孩子？我们要教孩子柔和谦卑，那做父母的也柔和谦卑，在教会里面服侍主柔和谦卑，通通柔和谦卑就对了。当我们有一天不柔和不谦卑的时候，我们就跟耶稣不像了。马太福音的5:48一直在强调，耶稣要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那天父已经告诉我们，我柔和谦卑，那你要不要跟我一样？你不一样，你就不会安息，你一样就会安息。所以其实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不见得要盛气凌人，因为那圣经告诉我们是柔和谦卑。所以到底方法是什么呢？要靠真理，要靠圣灵的带领。所以耶稣又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哦，学我的样式。耶稣就在告诉我们说，请你跟我这样做，那这样就可以问题解决，心情愉快。而且30继续强调，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神的道绝对是很好守，那叫单单相信跟着执行就好了，多棒啊！甚至你都不用去问为什么。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当然你也可以去研究高深的真理，但是耶稣说不必，你只要靠着圣灵，然后单纯相信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就像昨天我们在翻到约翰福音2:5耶稣的母亲说，他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他是指耶稣。所以我们今天该做的是耶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而且呢，问题是很简单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耶稣他怎么示范，我们就举3来参考就好了。我们就进入正题，约翰福音的6:38，约翰福音6:38，耶稣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好，我们先看到这边，耶稣很清楚那差我来者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都要来明白说，今天我来世界到底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有很多角色，我们有我的角色，我们有父母的角色，我们也有孩子的角色，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角色。但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角色，神给我们的意思命令是什么？我们来到世间并不是说就单纯的追求更高的实现就像一小弟来讲，我不是当老师的，很多人目标就是校长然后呢结果呢画错重点。我们的重点是将来要进天国，那你要进天国，要进耶稣的天国，就要照耶稣的命令我们今天要去美国，你就要照美国签证的规定你不能说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因为你要去美国，不然你就不要来。所以我们今天要进耶稣的天国，所以要照耶稣的规范。所以耶稣的规范就是差我来者，就是天上的神。那耶稣这边他又是神，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他要示范给我们看，就是说我们不要按自己的意思行。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今天在宗教教育，我们在各样的人行事为人，不必搞创意，回归圣经，回归真理即使再多的会议都没有用因为会议就是在人讨论嘛但是回归真理就是只有一事圣经怎么记我就怎么做，需要开会吗？不用所以这地方就提到耶稣的第一个动作， 不按自己的意思行。我们再看到约翰福音的七章，约翰福音的七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七章十六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十七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十八节，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阿们。耶稣第二个示范就是说，他的教训不是他自己的。耶稣是天上的神，他创造宇宙万物啊，小弟是学科学的，每次在科学上看到更深入去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宇宙的奥秘，不管是黑洞啊，不管是整个行星的运行，不管是大自然，小到微生物，当我明白了解之后，发现哇，赞叹，这到底是谁设计的啊？只有感叹，在神面前，我们真的连头都抬不起来。当你越明白真理，你会越感到自己的卑微，所以圣经才会说人算什么哈？但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却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因为他在做示范。今天我们在台上领会所讲的道理，不能讲人的道理，我们不要谈学理，我们要谈的是真理。好，除非这个学理是跟真理 是相关的，好，所以我们只谈真理。当我们回归真理，神就与我们同在。所以呢，这边提到，当一个人在强调他是他的新发现，十八节，如果他讲的是他的新发现，那就是求自己的荣耀，那唯有呢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第三个经节就是八章，八章，我们请翻开八章二十八节，八章二十八节。所以耶稣的第三个示范呢，在第八章二十八节说，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二十九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三十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阿们。我们今天早上不单谈家庭祭坛，感觉好像在讲宗教教育，我们也谈宣道，宣牧是合一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家庭祭坛，其实也在做宣道工作。但是我们的今天我们会发现，我们宣道遇到瓶颈。为什么遇到瓶颈？因为重点画错了，我们没有去乘风而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像鹰展翅上腾。知道鹰为什么它可以展翅上腾呢？在科学上就知道说，因为大概早上八九点会有上升气流，那这个老鹰呢会站在悬崖上面，它用它的羽毛去感受到，嗯，风来了，风就是圣灵啊，圣灵来了，好，我们就像鹰一样，好，在四活五里面，我们有一个叫做飞鹰，它就是一个属天的角色。我们今天就是飞鹰，所以我们有没有按照这个感受跳下去，让风把我们带起来？包含宗教教育，包含孩子的教育，包含教会的宣牧的政策，都是要乘风飞起。圣经告诉，为什么耶稣会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呢？因为没有叫你飞啊，没有叫你做啊。圣经常常会记载说，你尽管站住，看我怎么作为。我们有时候自己的动作太多，等候神的时候太少。所以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去思考，我怎样运用圣灵的力量，怎么样让他乘风而飞。所以当这只老鹰上升气流到了，它只要纵身一跳就飞起来。当然还需要纵身一跳，就是我们要去执行神的命令，时候到了我们就去做，你就会发现神会同在。所以早上也会分享到主耶稣在石牌教会跟天母教会他的伟大作为，也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天上的神。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三十节，耶稣说这话就有许多人信他。 这个地方在暗示我们，当你这样做，就有许多人来争教会。好，那怎么做呢？前面就说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好，也没有，他说这些话呢是照着父所教训我。好，问题来了，照着父所教训我，那我们有没有听到父在讲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重点就是我们要去听父在讲什么，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那你用什么方式把这样的话丰富存在心里？那每日读经，我们怎样把这样的话传到下一代？家庭祭坛，我早上只谈两个重点，每日读经，家庭祭坛。基本功做好，你就会发现神会把慕道者直接送到教会，好，神会亲自带领，你会眼睁睁看到，哇，原来乘风而飞这么厉害。我们今天就像麻雀一样，知道麻雀吗？麻雀怎么飞？飘飘飘飘飘飘飘，怎么飞都飞不高，怎么飞都飞不远，然后说好累。你没有乘风而飞，而且第一，再来，你不是鹰，鹰就是属天的代表。我们有没有属天的生活？我们像不像神的孩子，还是像一只麻雀？麻雀就到处都有，世人就很像麻雀一样，拼命的飞，拼命的飞，有人恰好成功，但是大部分都失败，因为他要靠自己的力量。所以二十九节在告诉我们人生的答案，当那差我来的会与我同在哦，他不会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啊，在阅读理解里面，这句话我们可以倒装，从后面念回去，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所以神不会撇下我独自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他与我同在。好，所以当我们做他喜悦的事，我们就不会孤单，神会带领我们的孩子走向正途。所以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四章六节，何西阿书四章六节，四章六节，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阿们。这是小弟一直在提醒自己，我今天如果忘记神的律法，神会忘记我的儿女，即使我是教育专家，我也没有办法把握教出真正合神旨意的孩子。所以我们今天要用的是神的力量，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也不是靠坊间什么教育理论，我们要靠神。当神动工的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不会，但是神呢，他却会运行在我们的大能大力，成丰丰富富成就一切所有的。所以我们今天常常就是因为忘了神的律法，然后神就忘了我们的儿女。神并不是忘记，神是刻意忽略。你的祷告没有用，那我们有一个问题要解决，我们要记住神的律法。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去思考，家庭祭坛一个前导就是每日读经，我们有没有去读经？那我们在石牌教会里面，我们在107年，107年开始，我们就推动，其实103年就开始推动全教会读经，每天一章。但是正如很多教会所遭遇到的问题一样，遇到瓶颈，推那里推的，人家就没有感动，不管我们台上怎么样讲，而且其实小弟到今年的一月才正式卸任教牧的工作，结果我发现我前后做了21.5年，中间有断掉，但是21.5年的教牧让我一事无成，因为我画错重点，一直到最后画对重点了，那今天就要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感觉到好像神跟我说，你终于做对了，你可以卸任了，恭喜毕业，所以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负责人的行列，所以我们有时候画了一辈子都没有画对重点，那后来做了什么事呢？原来后来教会开始推动每日读经，那因为要推动每日读经，我们有三宝的妈，就三个孩子的妈，她就说 啊，我三个班读经进度都不一样，我也很想配合读经进度啊，但是呢读经进度不同，好累哦。然后就反映到职务会，那我们就承接之后讨论，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议，我们统一全教会的读经进度，包含那个宗教教育各班啊，包含我们的各团契啊，包含家庭聚会，包含安息日的读经，包含晚间聚会的聚会内容，全部都配合当日读经进度。然后大家突然觉得哎，感觉不错啊，那大家就愿意读了。好，再加上135有周间的白天的读经团契，线上团契啊，我们在座也有五甲教会的弟兄姐妹在线上参与石牌跟天母的读经团契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就开始来认真读圣经。我们来看创世纪18章，创世纪18章18节，18章18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19节，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阿们。那最后提到说，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其实今天神对每一间真教会都有他应许的话，就是要我们如果读圣经就会发现在末日的时候会有大部分的人流归神的山，我们的慕道者会超级的多，可是为什么目前没有看到？因为前面没有做到神在等我们。我们现在也很多教会有这样的意识，所以当时牌教会这样做，全教会开始读经，然后甚至呢在安息日聚会完大家泡茶聊天，我居然听到有一段期间刚好是读到启示录就发现那个泡茶弟兄说你这个这礼拜读到那个红龙大红龙到底是在说什么就说我跟你说那天团都有说大红龙就是在说什么泡茶聊天居然在讲圣经以前都嘛说你刚才哪一家的猫生了小猫什么的，都谈一些奇怪的事情，居然聊天呢，天上的事情然后整个教会就有那个动起来，而且孩子呢，因为爸妈的读经进度跟孩子读经进度是一模一样的，家庭祭坛也配合每一次遇到当天的读经进度。我们常常家庭祭坛要进行，可是说今天要从什么进度开始，每次都创世纪嘛，每次都出不了埃及所以我们干脆就是我们有一个表，你就对日期，你是哪一天。当我们这样去做之后呢，在2020的10月，我们的秋季灵恩会，因为2020的11月1号我们要正式分设天母。那为什么会分设天母呢？因为我们在推动读经的时候，突然之间慕道者一直来，然后呢突然之间我们那些很久没有聚会的一直回来，我们也没有做特别事情，甚至北区看到我们的成效，因为他们又看结果嘛，哇你们的受洗受圣你怎么数字那么大，来分享一下吧。然后我去分享的时候被问了一个问题，我就哑住了，我讲不出来。那高执事，请问你们福音组的人员有多少个？没有，我们没有福音组。那后来呢，那个区负责还帮我讲话说原来全教会都是福音组好像是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今天我们在讲宣道，能不能先提升宣道意识，就大家就突然之间那个很热络。结果呢那一段期间刚好遇到封城，在去年2021年的5月18号遇到封城，结果封城我没办法聚会，大家就在家里面然后有按照进度来线上聚会线上读经然后呢我们就职务人员互相配合，让每一天都有人讲当天的读经进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一个回来了， 甚至有人呢从来没来教会聚会，结果呢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问说，哎，可不可以来，可不可以来我们家一下，我们家哈，那个有一个还没有全家信主嘛，家里面还有那个某某某还没有信主，他说很感动听我们的讲道。可是那段讲什么？讲利未记，在讲五记。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啊，那个宣道啊，布道会要讲那个人家很贴心的，好，不要太深。我们那一段期间讲的都是五记，创出立民生，我们在讲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结果有人来信主，而且从来没有来教会。那我跟传道就去拜访，就问他说，哎，我们教会怎么样，这样你能接受吗？我能接受，什么时候可以受洗？吓一跳哦，还好我随身携带受洗申请书来下。但是在职务会里面就有一番讨论，哈，没有来教会聚过会可以受洗吗？我就跟传道就在职务会报告说他的状况，大家就觉得说，哎，没办哦，我道理还蛮懂的。好，那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逐章讲解，我们逐章认识神的道理，我们照神的命令，神就把慕道者送到你家来。所以我们今天在家庭祭坛的这个见证里面，我们特别也重视全家信主。我们今天没有每个家庭都全家信主，我们光各家庭能够做到全家信主，教会受洗人数就会突然增加很多。所以刚刚讲到2020年10月，在天母要分社之前，因为天母因为这样子人数突然暴增，天母它是我们 的家，我们家庭小组分三区，它是第二区，第二区叫天母区。那本来天母区没有很大区，但是因为它人数一直进来，一直打，一直来，结果突然发现，哇，我稍微算一下那么的名单，居然160几个，居然没有教会。那我们就开始讨论成立祈祷所，成立教会，啊，所以后来就直接成立教会。那在2020年11月1号成立天母教会，2020年11月1号的前几天，刚好是我们最后一次还没有分社的灵恩布道会，我看到一个神迹，啊，在灵恩布道会期间，上下午这样祷告会总共有8次，结果第一次祷告会就2个受圣灵，我说，哎，不错哦。然后呢，再下一个祷告会又2个受圣灵，结果我们8次总共有16个受圣灵。我们小孩子没有很多，可是，在那一次呢，我们从宗教教育的小孩子几乎能得圣灵都得光了，没啊，全班都得圣灵。好，那为什么会这样？我看到一幕景象，那个是家庭祭坛的成效。我到各地方教会在协助灵恩会的时候，啊，小孩子到前面求圣灵，眼睛都一直张开，我都说不要张开，不要张开，眼睛要闭上，好像在打地鼠，打地鼠。结果我们的教会居然每一个小朋友跪下去，眼睛就闭着，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你知道那个小朋友那种迫切求圣灵的精神，你会很动容。后来问这些家庭，他们我就问他们说，你们的家庭祭坛执行怎么样？他说完全照规定执行。啊，所以他们在家里已经习惯祷告，他们知道不能张开眼睛，然后因为虔诚得圣灵，得圣灵。所以在灵恩布道会期间16个得圣灵，那一次呢受洗的也有8个。其实在北区这个成绩算不错了，啊，因为有很多教会是挂灵。那挂灵的教会我们就会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们往往是没有做合神，哎，照神的命令来做。像这边提到19节，神说要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那就是赐福哦。可是前面要做什么呢？19节，我眷顾他有命令的，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阿们。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就是要每一个信徒都听到，除了听到还要行道。然后当我们越来越多人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神的话是一定要带，是一定要实现的，他就会把人加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呢，在 圣经里面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啊，路加福音的23章27到29节，耶稣就曾经说啊，在23章27到29节，他就说啊，这个不要为我哭哈，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哭啊。所以这个地方耶稣也在强调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来谈，那这个家庭祭坛可以怎么进行？我们看到生命记的六章，生命记六章从第一节看起哈。生命记的六章第一节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就是这一本圣经，使你们在过去要得为业的地上要遵行。第二节，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阿们。这边提到对象是你，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还有你的子子孙孙。好，小弟是真耶稣教会第四代的信徒啊，对我阿祖开始哈，他就是来信真耶稣教会，而且他来信真耶稣教会的原因很简单，他问他的牧师啊，为什么圣经有记载圣灵，而且好像说舌头像火焰啊，怎么现在没有？牧师说啊，那个是恩赐啦，啊，那个不见得每个人都要有啦。可是这个答案不能满足我阿祖。他有一天呢，那时候真耶稣教会刚进来台湾，他经过那个哪一间教会，啊，结果那个是二林还是好，啊，听到祷告有灵言声音，他就发现哎，就是这个，他就因为这样来信主。他是因为圣灵来信主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传福音，不要害怕说一下子就把圣灵讲出来，你就把它讲出来，搞不好我阿祖就来信主了。你都不讲圣灵，他就要找有没有圣灵，有没有圣灵，他就说哦，我们要得平安哦，好，我们要怎么样啊？结果他都没有听到圣灵，结果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来信主，都没机会。谁的错？我们不讲圣灵啊，我们不讲真理啊，好，所以这个地方。提到哈，我们家已经第四代，那我的孩子是第五代，我也在祷告当中求神纪念，我跟神说，主啊，我愿意认真追求圣经的真理，求你保啊来带领，让我的家族世世代代都在真耶稣教会，我们可以这样来祈求哈，那这个是神的命令哦。然后呢，会有好处。第一个好处，得以长久。第二节最后面，啊，得以长久是长寿嘛，健康啊，哦，那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了哈，哦。第三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好，第二个福气，得以享福。那这些年，我感觉神在我身上恩典很多。一开始我们曾经连孩子医药费都付不出来，因为我们的薪水才2万多，然后突然之间很多开销都来了。可是呢，当我在2020退休的时候，我们的人事主任问我说，你为什么要退休？我觉得我就说我一无所缺，真的耶，我开进口车耶，我有房子，我的孩子都很听话，而且呢，哎，他们都念得起私立大学，而且都快要毕业了。好，我想一想，我到底缺什么？我只有报答不完的恩典而已啦，啊，所以我就退休了，啊，我也愿主继续用我哈，啊，所以得以享福是真的，啊，真的，神的福气源源不绝的这样赐下来哈，啊。我女儿在2020年也结婚，主内联婚，而且呢是一个很美好的恩典，好，啊，我每次看到就很感动哈，啊。然后接下来还有人数。极其增多，我们这些年不是在担心说，哎，真教会怎么人数都没增长，哦，我们把前面都做对了，我们来拭目以待，看看会不会真耶稣教会真的人数极其增多，所以我们各教会可以来做做看，哦，照前面的把神的道理在你和你的子子孙孙身上来加在我们的孩子，哦，所以第四节以后就讲到家庭祭坛的做法。 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好，这边提到说要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我们很多人说我爱主啊，知道吗？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怎么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道理、真理，那真理就是神，而且道在英文圣经就是 word， 它就是话。所以一个不爱神、不爱读圣经话的人，不要说你爱主啊。所以在撒母耳记上二章一节啊，那边提到，哎，以利有两个儿子，他们是恶人，不信耶和华啊，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他们是恶人。所以在神的眼中，不认识神的人就是恶人。那我们今天认识神吗？你神就是道理，就是圣经啊，因为神就是道，道就是神。所以我们不读圣经，我们不能说我爱主。我们也都有谈过恋爱嘛，哈，你爱对方，那对方写来的情书，我们会不会认真看？绝对是认真看的，啊，而且看好几遍。今天我说我爱我的主，可是我却不读圣经，这合理吗？那只是嘴上的爱啊，真正的爱会觉得啊，好棒，我好喜欢看，爱不释手啊。我们怎么可能还会爱滑手机呢？还是你爱的是手机？啊，这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啊。所以这个地方提到说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我们家庭祭坛的第一个动作要自己先做到每日读经。而且我们这几天也都在分享，啊，做家长的其实父亲提供的身教的成分比较多，啊，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看到弟兄的比例比较少，啊，当然从圣经也可以看到跟随耶稣到十字架下面的清一色几乎都是姐妹，这也是，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弟兄要发起热心，哦，我是弟兄，哦，我都常告诉自己，我们弟兄要发起热心，要带领全家的信仰，你要去主持家庭祭坛，去把它带起来，由我做起，哦，跟大家来讨论，我们要找一个时间，一个礼拜挑一天，刚开始可以一个礼拜挑一天，哦，我们有一个共同时间，一起来读圣，来做家庭祭坛，哦，那接下来就提到说，第六节啊，生命记六章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啊，又再强调一次，我们每一个人要把圣经的话记在心上。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五十二节啊，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二节，耶稣说啊，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要向啊家主把啊在库房里面把新旧的东西拿出来一样。这个库房里面新旧的东西拿出来，就是神的话，你能不能随时拿得出来啊？所以我们要向天国的啊，向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所以这几天也跟大家分享，我，哦，看到早上我们带祷告的我们的弟兄也有提到，哎，真的神的话来教小孩是最棒的，你完全不会带着血气，而且孩子会愿意顺服，因为那是他的基础价值观，他从小就读圣经长大，他知道那是真的，我的父母用圣经来告诉我，他就很确定你不是讨厌我，你是真的爱我，因为你提醒我圣经就有这样记，你已经歪了，赶快回来。好，所以我们孩子就很容易信服，哦，所以第一个我们自己要读圣经。所以第六节提到说，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啊，这一块呢，我们就一个经文来带过就好。我们重点讲家庭祭坛。我们看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九节。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九节，十一章十九节，耶稣每天晚上啊，耶稣出城去。其实这一段呢，当我每日读经读到这个地方，我突然陷入沉思：这种小动作为什么要记载？而且他说每天，那表示没有例外，所以耶稣没有住过城内哦。那耶稣为什么每天都要出城？ 那这个城代表什么意思？我就心里面一直在想，这个城呢，啊，白天可能就是有啊让我们荣耀的地方，啊，可是或是白天让我们伤心的地方。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那边就很明显，啊，马太福音十四章那边告诉我们说，啊，前半段耶稣听到施洗约翰被斩头了，那耶稣听到之后就到野地去祷告，啊，所以耶稣出城嘛。然后另外呢，在马太福音十四章接着耶稣要出去野地要去祷告的时候，哎，怎么遇到一票人跟随他，结果他实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在一天之内承接了他的表哥施洗约翰被斩头，又承接了非常荣耀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大家因为这样子要逼耶稣当王。所以快乐的是，难过的是，耶稣给我们的示范就是出城去要去祷告，啊，那其实这个地方也在告诉我们，今天出城不是只有祷告，我们出城要读经，这是一个每日归零的动作。我们常常每天没有归零，啊，昨天有提到读圣经是照镜子，当我们照镜子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啊，当我们所以读圣经之后我们就会得到造就。好，那我们再回到生命记的六章第七节，生命记的六章七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这边提到说，这是神的命令哦，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我们昨天在约翰福音的二章五节提到耶稣的母亲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然后耶稣就讲话了，就说把缸倒满水。我们今天听道理，我们今天也要劝大家互相勉励，我们今天要把缸倒满水，先找你的缸在哪里。你的缸，刚就是我们未得之地，我们的责任，啊，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讲到天国三个比喻，其中有一个比喻呢，就是零五千、两千、一千，零五千的又去赚了五千回来，神呢就啊夸奖他，那他零五千，五千就是神会给我们的能力，啊，但是呢他又去赚五千。那五千就是他的责任，那就是他的六口缸啊，你会把它装满。今天神给你五千的能力哦，那也会给你五千的缸，你有没有把它倒满？所以我们今天都有能力可以倒满，但是我们不愿意。我有时候会开玩笑哦，啊，最近各教会又要选负责人，有的人就会担心啊，我如果太热心会不会当负责人，哦，舍不得太属灵，舍不得太属灵啊，爱主哈，哦，啊，刚刚好就好了。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到死为止，所以什么事情都有极限，唯有爱主没有极限，尽就是用尽全力。所以我们先找我们的纲啊，今天我们的纲就是我们的家庭祭坛，我们的责任，我们的纲呢就是我们的每日读经，你有没有读好读满，你有没有把家庭祭坛推好推满，当你都倒满了，下一个动作耶稣就会说把它舀出来。你舀出来就发现，哎，我明明倒的是水啊，怎么变酒了？我明明只是单纯守神的道理，哎，为什么变这么美好，成为可以分享的见证。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这边就提到一些方式，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就要谈论。其实家庭祭坛很简单，可是我们本身要先有读经习惯，我们先每日读经，啊，当然我们教会职务会都可以来商讨可以用什么方式让大家都愿意来读圣经，啊，因为读圣经你就会改变，啊，曾经我在石牌教会也遇到一些冲击，啊，我在台上讲主内联婚，啊，就有那个嫁外邦的姐妹就说，哎呀，基督啊，别这样说了啦，哦，你看我阿娜达也是后来才来信的，啊，现在也很热心的啊， 啊，我很想跟他说，啊，这神怜悯你啦，哦，啊，他就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讲族内联婚了。可是当我们一章一章的读圣经，特别我们把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读完之后，他都只有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些王会败亡都是娶外邦女子，没有一个例外哦，哦，这假的，全部都外邦女子倒，外邦女子倒，外邦女子倒。他就有一天在查经当中就说，啊，我以前的坚持是错的，要族内联婚，我也会告诉我的孩子要族内联婚。所以有时候我们教会的台上的造就会推不动，是因为信徒在灵性上没有对真理了解。哦，我们的孩子，你如果从小长大，你跟他讲这些圣经的道理，他就会照这样做。哦，这边我就要做一个见证哦。哇，时间怎么过那么快啊？有一天我去我的女儿的团契上课，啊，我先在旁边等，啊，他们在分享。结果我听到我女儿讲了一句很可爱的话，结果她就忽然回应说，不知道什么题目了，忘记了。可是她回应的内容是，去学校为什么要打扮？那万一如果吸引到没有信主的男同学怎么办？好，我们一直在，我们就是要族内联婚啊，结果你到外面还打扮得那么花枝招展，然后呢吸引到一堆男生，然后还在那边说，啊，怎么办，我怎么那么漂亮，吸引这么多，好烦哦。那，啊，你自己找的啊。后来发现，哎，真的耶，因为我的三个孩子在大学时候都在家里面，好，我曾经问他们说，哎，你们为什么大学不要填远一点，你的成绩明明可以填很好的学校，他们说我们喜欢待在家里。我住在淡水，三个孩子都读淡水的大学，每天都回家，因为他就很喜欢跟我们分享，很喜欢分享。结果呢，我就发现女儿在教会里面，哎，她就真的会打扮，去到外面就不打扮啊。所以这个无形当中她就做出来，而且她会觉得族内联婚那是该做的事啊，有什么好讨论的？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家庭祭坛给孩子树立基础价值观的原因哈。那这个地方提到说，坐在家里啊，坐在家里就像家庭祭坛。我们现在教会也有很多，我们有出一本啊，这个耶稣底家，啊，那里面小弟有不小篇幅了哈，因为总会希望我多写一点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东西我就不谈了哈，就在那本书里面见证啊。那这个地方又提到说，坐在家里，所以在我们在家里，我们有没有跟孩子来谈？还有行在路上，昨天有提到，我们家很远，上班都很远，可是在走行在路上，我们早上有读圣经，然后呢有感动，哎，神会感动你哦，然后你就很像一直分享，好，然后孩子呢无形当中他也形塑他的价值观，啊，所以感谢神，我的孩子都可以在教会里面成长茁壮。啊，所以我们那天啊，黄伯钧神学生也跟我说，高执事，我有看到你两个儿子哦，这次教长也来帮忙助教的工作，说啊，感谢主。其实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做圣工哈，我的期望就是全家都到，因为我们全家都可以做工啊，我们就全家到。一方面让他们看到我在做什么，啊，一方面呢，他们也可以去体会神的恩典，啊，全家服事哈。然后接下来呢？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哈，就是无论如何都要谈。在第八节，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记在手上为记号，就是你要让你的孩子看到你所做的事情是合乎神的道理的哈。最近很多整个社会发现越来越多人不婚，那其实呢是因为父母的婚姻让他们害怕，连族内都是哦。我有一次到某个团契，我就无聊问了一个问题，有没有人已经决定不结婚的团契哦？有人怕去呢，我怕一个哦，我就私下去问他，啊，你怎么了？他就说，我爸妈每天都闹到要离婚，你觉得我会结婚吗？我讲不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到底留下什么身教？我们有没有留下让孩子觉得说，啊，爸爸妈妈你们结婚好棒啊，这是家庭祭坛哦。夫妻之间的恩爱也是家庭祭坛哦，那叫做戴记在手上为记号。你行出来的夫妻之间的讲话温柔，啊，夫妻一起 到教会聚会，夫妻一起做圣工，夫妻呢一起为教会的事情担忧，孩子都看到，那个就是一个家庭祭坛哈。然后再来戴在额上，啊，戴在额上就是你整天想到的就是神的话语，啊，那我的孩子曾经在要考大学的时候跟我说，爸爸，人家都在补数学，我小孩没有补习哦，我就说那你想补吗？其实我 OK 啊，他只要想去补就会去补，都是我没有阻挡哦。可是他们就跟我，我那个小儿子就是老三，他说可是那个补习班的时间是安息日晚上，就是我们的终极班聚会。那我就说，啊，那你觉得呢？我让他想，他就说可是这样不太好哈，哦。就对啊，你觉得呢？那你觉得该怎么做？我都用问句哈，哦。他就说我应该考好一点来荣耀神的名。我说哦，这样子哦，好哦，爸爸支持你。所以后来他也没去补习，结果我们那一届在石牌教会，他同一届的高三的学生有七个，只有他一个在学测就有学校，而且呢，他考出来成绩让我们吓一跳，非常高，哈。然后我的孩子说：“怎么可能？那个分数怎么会那么高？”我说：“那你要不要填啊名校？”哈，他就说：“不要，我要填淡江大学。”啊，感谢神。因为在他的价值观里面，他会觉得只要神同在，在哪里都是神的国。好，我就蛮感动的，这个东西都不用去强调。好，所以人家说，哎，孩子叛逆，有啦，会叛逆，可是很快就过了。好，就好像也会生病，但是呢，啊，那轻轻啊，啊，就修炼了，啊，很快就过了，因为你有圣经的道理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发现到这样子。那这个戴在额上哈，让我想到说，其实我在学校教书啊，我也曾经被派去受阅读训练，然后结果去听教授讲，我才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全世界哈的阅读能力最差的国家叫台湾，啊，说跟以色列比，以色列一天啊一年每一个人平均要读不到几千本哦，台湾一年平均阅读的书叫做一本。好，我就继续看，后来去听之后才发现，阅读，我们越不阅读的话，因为我们脑是活的，人的脑一辈子都在长，都在变化，你越用越灵活，知道我们的脑到什么时候才不变吗？到你死亡的那一天。所以那这个阅读最好执行的方式叫做读圣经，结果感谢主，无意间我让我的孩子每天在读圣经，他们在阅读的时候，然后就跟我分享，他们脑部发生连结，啊，这个曾志朗还有那个谁，他太太叫洪兰，啊，他们都曾经讲很多篇幅讲到阅读的重要。我们今天都在想说，啊，我的孩子为什么头脑没有很好，其实我们光一个读圣经他就会变聪明了，他脑部一直在刺激，一直在连结，而且一天只要十分钟的纸本，注意哦，要纸本哦，好，哦，这个我如果要讲这个要再讲一个小时啊，哦，我们的纸本阅读啊，哦，因为我是学校的阅读种子教师啊，哦，光读纸本十分钟，一天十分钟，你脑部就变化了，就变聪明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教会我们的长者，你会发现有一些长老，一些长者哈，哦，很老了哦，可是脑部都没退化，也都没有痴呆，啊，在石牌教会有一个阿伯，有个老弟兄，他来信主的时候80岁，